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是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身体的二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祷告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
顺便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整个第八章我们都知道是从第七章有关于保罗自己谈到用他自己的那个经历，他故意用了不断的强调我这个人怎么样在这个遵守神的道的这个路上的时候，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经历，那这些经历呢，成为今天来对罗马教会所教导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知道这个是谈到保罗自己，那首先我们要去确定的是，保罗所讲的绝对是一个他已经信了这位耶稣基督，也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啊，知道神的路是如何来走的这条路。但是一个信主的人，他在第七章里面所遇到的问题就在于他的心思跟他的肢体之间的一个征战，那这样的一个征战让他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发现，就是如果按照他的心思，他是无法胜过他的肢体里面的那个欲望，所以他就会谈到说他真的是没办法来遵守神的这一些律法典章。那在第七章的结束点的时候，他就会谈到一个他的结论，那谁才能够来救他呢？那在第七章的第二十五节，他就谈到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只有这一位神透过这一位来救我们脱离这个死的身体。所以他在第八章就看得到，那怎么样来救我们脱离这一个死的身体呢？也就是我们能够去遵守神的一切律法典章，将律法里面的这个意象能够真实的把它实行出来。那就透过第八章，八章主要分作两个大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到第三十节，那后面的一个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一般都把它当作是一个颂咏。那实际上这个颂咏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从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的结束的一个颂咏。那这个颂咏本身，它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到，它实际上就是把整个六章到第八章的三十节做一个总结，所以这个颂咏本身也有它的一个教导的目的，不是只有光一个荣耀、一个颂赞的词而已，实际上它是一个做一个总结。所以第八章我们就看出来，我们按照这三个段落，我们来分析它的一个结构。就八章的一到十一节来看的话，这一段的经文的结构，我们会发现到它跟八章的十二节到三十节的结构，它是很相似的一种结构，它都是由一个结论的一个引句来引出一个说明来，而这种说明呢，它都用三段式的逐一的来深入的来说明它前面的这个引句的它的意义跟它的实际的方针。这里保罗不是在跟我们只讲一种神学的意义啊，实际上他是给我们指导，我们可以一条真正可以去行出来的一条路，而来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悦纳，而神就将这样的荣耀加在我们的身上。经文一开始就用说这样看来，这个翻译的问题，中文和本没有把它翻出来，他只把它翻作是如今啊。那这个字本身来讲，他用的这个是哈拉顺 在前面已经有不断的被出现出来，这个字本身就是一种由此啊，然后顺本身是所以，论啊，那本就是因此所以，所以我们把它换作是这样看的。那这个是经文来看的话，它是第三次的出现，前面的七章二十一节跟二十五节就已经出现了两次。那这里来讲，它我们可以看出来，八章第一节，它在出现这个字的时候做开头，那表示它是一方面来讲延续前面两次的一个总结，也就是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这两次连续两次的一个总结之后呢，它另外一方面它也在八章一节这里开始引出更深的一个教导的含义。所以它不是只是七章二十一节跟七章二十五节一个结论的一个句子而已哈，它实际上是更可以看作是八章的二节到第十一节的一个前言，所以我们才会谈到说它是一个有一个结论句，然后引出一个前言。所以它整个架构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析，从八章的一节它是一个前言，也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是没有定罪的。那八章的二节到六节他就要谈到那没有定罪的含义是怎么一种没有定罪呢，他就说是透过神透过耶稣基督跟那一个灵的一个释放，然后这种释放是针对比较强调的是罪方面的，他用了罪这个字用了四次。那第八章的七节到八节他针对的是谈到那个为什么这个人的肉体，就是前面第七章的那个肢体本身的问题，他在第七节到第八节他用一种上下文章的对称法来把肉体本身的无能为力把它表达出来。这种肉体的无能为力实际上就是第二节到第六节他是透过这个无能为力的这一位人的肉体，然后耶稣基督也在这个肉体的里面，他也来遵守神的一切律法典章。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他一方面来讲基督是在肉体的里面他来遵守神的一切的道，那一方面来讲他又强调那肉体本身呢他是无法来遵守神的道，没有办法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所以他用这样的彼此的对称法来对称处，那耶稣基督实际上我们知道他为何能够去定罪那个罪，为什么他能够去实行神的律法典章，实际上保罗的话实际上对受信者都知道是透过耶稣基督有神的灵的领导，因为神的灵领导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四个福音书里面我们都看得到，透过那个神的灵，他一方面来讲他是从灵生的，在他出生的时候是透过灵圣灵生的。第二方面他谈到的是耶稣基督在他要出来这个行使他的一个职事的时候，他来到约翰的那个地方受洗，圣灵就第二次在临到他的身上。那透过这样的强调这位耶稣基督他的行事为人不光只是他带有肉身，有肉身的软弱，他更重要的是他有神的灵，透过神的灵身跟透过神的灵的灵道内住在他里面，所以他虽然带有肉体他能够把神的律法典章行出来。那保罗这里的讲法八章七节到八节他强调肉体的无能为力，那表示如果我们只落在我们还是按照肉体来行事，那实际上我们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八章的七节到八节他故意要用这样的一种结构对称的方式来强调他肉体的无能为力。那八章的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又发现到保罗又谈到神还是透过基督跟那灵的一个释放，他这个释放是针对十这个字也出现了四次啊，在这一段的里面他强调了四次，也就实际上我们看到二到六节他强调的是释放从罪的里面释放出来，而九到十一节他是强调是从十的里面释放出来。 而这个罪跟死实际上就是第二节里面谈到的上面的灵的一个律法，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释放我们脱离那个罪跟死的律法。也就如果要如何去透过生命的灵的一个律法，它来让我们从死跟罪这两个方面来得到释放，这个就从第二节到第十一节他保罗要来强调的，什么叫做没有定罪？没有定罪的人就是不再被那个罪捆绑，不再犯罪，也不再有死亡，有真正的生命的。所以只有脱离罪跟死的人还是真正是没有定罪的。每一段的每这个三个段落里面，我们会发现到它都是一种上下对称的方式来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来看八章的二节到六节，这段的结构它是用 ABAB 的方式。第二节它谈到生命的灵的律法，它释放我们脱离罪跟死的一个律法，那它对称于这个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所说的，因为神就差他的儿子在肉体中将罪定罪了，使得这个律法的这个法则或者是律法的义行可以实现在这个相信的人的身上。所以一方面来讲是生命的灵的一种释放，一方面来讲他又谈到是神透过他的儿子，他让这个律法的义行可以被实现的。所以生命的灵跟这位爱子耶稣基督本身的工作的一个果效，让我们能够不被定罪了，这是他第二节到第四节这种彼此的一种对称法。第五节跟第六节它也是一种对称，它也用两个因为，第一个因为是按照灵来生活行事的人，他会去涂抹那个灵的事情。当然他要讲这件事情之前，他会先讲负面的，按着肉体的人是涂抹肉体的，而按着灵的人会涂抹灵的。而他对称的第六节他说又因为那个肉体本身它的自磨是死的，而灵的自磨是生命跟平安。也就是他要强调的灵的问题，因为第三节到第四节谈到这位爱子他在肉体里面所做的定了这个那个罪，这个罪本身他故意带一个定冠词。实际上从第八章以下我们会发现他故意很多地方都用这个罪带定冠词来代表那个骨蛇，也就是那个诱惑者。那神透过爱子在肉体的里面能够把这个骨蛇定罪了，那表示那个骨蛇的引诱的力量跟骨蛇的权柄今天透过这位爱子就被解决了。但是这个被解决的人，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解决的，如何把耶稣基督的所完成的这个救恩临到我们这个愿意相信他而且也有神的灵临到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他就要强调灵的工作问题。所以第二节会谈到生命的灵，那第五节跟六节他又会回复谈到有关于灵的问题。只有当我们回到灵的问题，那我们才有可能跟这位耶稣基督一样，包括我们虽然也是带着肉体，我们也可以去定跟这位耶稣基督一样去定那个骨蛇的罪。所以它是一种上下无路做一个对称来强调出今天我们不再定罪，而不再定罪的人是因为我们去定罪的这个骨蛇，而是透过这位耶稣基督已经定了，他是第一个。那以后呢，我透过我们以后的人也是按照相同的模式在灵的里面我们去定罪的这个骨蛇。在这个前面的 AB 的这个第二节到第四节的这一段的它是我们会在它很强调的是生命的灵跟神的儿子两种媒介来达到神公义的一个要求。同样的第五节跟第六节 他用肉跟灵的一种对比来说明我们如何来取得神不再跟我们定罪的一个方法。所以前面是强调媒介，二到四节谈到灵跟基督的是成为一个媒介，神透过这个媒介来引导我们，那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实际上遵守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方式就是透过灵，透过灵。那我们看到第二小段的里面第七节到第八节，这种彼此上下对称，它是一种 ABBA 的一个方式，也就是第七节的第一句话，肉体的智谋是以神为底的。我们发现到第八节，他又强调说，那肉体的本身呢，它是无我，没有能力使神得到喜悦的，不能够服从神的律法，也就是等同是没有能力使神得到喜悦。而第七节的第二句话跟第三句话，它实际上是一个上下对称的，因为这一个肉体呢，它是常常不能够服从神的律法，也没有能力去服从，所以它是强调肉体本身不服啊，也不能够服，它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肉体本身的无义。那肉体本身的无义跟神为敌，就不能够让神得到喜悦，那不能够服从神的律法，也不能够去服从。这种再三强调的语法来强调出我们不应该再按照肉体来活着，也就是回到第五节跟第六节他所强调的，如果我们今天还按着肉体来活，那结果只有是继续的犯罪，而他的结局是死亡，因为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律法不能够说因为你已经被称义了，你就能够持续的被称义，如果人还持续的违背律法，虽然被称义过一次，但是神最终按照他公义的审判，他还是要判断这样的人是远离他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这段的一个讲解法，如果能够不被定罪，只有将律法把它实行出来，或者按照神的公义，就是在基督里已经被基督来称义的人，能够赦免他罪的人，如果按照肉体来行事，最终他还是要落入这个违反神律法而被定罪了。这是他在第七节跟第八节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给我们强调出来。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小节九到第十一节，它也是一个 ABBA 的一个对称化。第九节的第一句话实际上它是在灵的里面，也就是在神的灵内住的这件事情，它对称于第十一节，它也连续强调灵的内住。但是这个灵的内住呢，它前面是强调是神的灵内住，而第十一节保罗他用的是一个复活的灵，也就是使耶稣基督从灵从死人中复活起来的那个灵。所以这个前面讲神的灵，后面讲是复活的灵，而那个灵的内住在第十一节他就会强调，这个灵的内住呢本身它有一个功效，他用了一个最后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原来的意思我们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和本的翻译法实际上他是说用让死的身体又再次的活过来，他把它当作是一个活，他把它换作是活过来，实际上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再一次的，或是说制造一个生命，也就是说它是赋予生命的，由神的灵内住的，也就是有这个复活的灵内住的，就会让我们那个必死的身体，也就是人的身体一定会死亡，但是人的身体的死亡是透过这一位复活的灵，它会在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再次有生命，它会给予我们生命。那第九节的第二段 第二小节跟第十节这一句话，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强调一种彼此对称的这个讲法。九节的第二句话，它是谈到说没有基督的灵就没不是属基督的。那同样的第十节他说的谈到，那如果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的，那这个灵是生命的。所以谈到的是用基督为主，人有没有基督的灵，人有没有在基督的里面。如果你是有基督的灵，你就是属基督的，你所带出来的就是生命。所以他也是强调这个生命的问题。那这种九到十一节这一段的啊，用基督跟灵为最主要的一个媒介法，它等同是这第二节到第六节那一段的一种方式，把基督跟灵做一个主角，他们的工作的果效是释放死亡赋予生命的，是再次的补充第一段的内容。那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段，它强调的是罪出现四次，死亡出现两次，第三段刚好相反，罪出现一次，死亡出现四次。相同的是那个有关于生命的这个字，无论是它的名词或是它的动词啊、哦、组合起来的话，都刚好出现两次，也就在第八章的二节跟六节各出现一次，那八章的十节跟十一节也各出现一次，都刚好出现两次。所以把整个第二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种彼此对应的方式。连在前段的里面，前部这一段里面，我们发现它出现十一次，整个第八章出现二十一次，那这一段的里面它就出现了十一次。在第一段的里面，我们发现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它出现了五次，而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它出现了六次，也就是它是不断的强调灵的一个啊这个字眼。那肉同样的灵的对比就是肉，肉在第一段的时候出现了六次，而在第二段的时候出现两次，最后再出现一次。那当然我们发现到第二最后一次的时候，他用身体，他那个肉他就不再讲了，他就在讲身体。而这个身体这个字以后在第二大段，从第八章十二节以下，他又在用身体，他不再用讲肉了，他就用身体这个字眼了。所以我们发现到身体或是说肉，它跟灵它几乎的次数几乎都是将近是一样的，一个是十一次，一个是十次，几乎是一种对称的一种方式的对比。那我们发现到他在解释律法，因为他会回到第七章，所以律法在第一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出现了四次，第二段的再出现一次。那实际上我们发现到从第七节以后呢，整个第八章就不再谈到律法的问题了。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在整个解释第八章的时候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啊用法，在解释有关于律法为什么它实际上的一个问题，也就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他把肉律法本身的困难点他透过圣灵跟耶稣基督解决了。所以解决了之后他就不再谈律法的问题，这是保罗的一个啊很重要的一种用法。那从第这个八章的后半段，从第九节以下，我们会发现到那就不再是律法的问题了，而是个人的问题了，是人本身的问题，不是律法无能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他跟我们强调的是人不能够去遵守律法，因为律法人靠着肉体的时候他只能够进入罪跟死的一个结局。所以生命的灵跟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工作的果效，让我们从这个定罪的过程中脱离出来了。那既然脱离出来了，神给我们一种很明显的一条路我们可以去走了。那这条路要怎么走呢？所以从第八章的十二节就开始跟你们谈到怎么样去走这条路，那就不是律法问题，而是我们个人问题了。 从第这一段的里面的用词的使用的频率，我们会发现到第罪跟十，它真的是分别在第三章跟六啊三节到六节，确实是针对罪的问题，而九节到十一节，它确实是针对十的问题。那这种分别来做强调的论述，但是我们也发现到罪跟死在这两段都有出现啊，它也都谈到基督跟这个灵啊，所以分析这两段的经文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够把它切割出来。它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保罗是一种用重复强调的一种语气化，他不再来强调，透过这样的方式，那罪跟死，透过耶稣基督跟灵，他就被能够来对付掉了。那这个整个这个文章的文脉，我们可以发现到，从八章的十二节以下，那实际上他跟我们要谈的，刚才我们强调的是个人的问题，人的问题，人的问题，人到底怎么样去能够行出神的律法典章，而不再被定罪呢？我们刚才强调八章十二节跟三十节，它实际上跟前面的一样的是相同的结构化。八章的十二节，它也带出一个前言，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那这种义务是什么义务呢？他跟我们谈到了第一个，他跟我们强调一个啊，我们不是按照肉体去活的这种义务。所以从第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可以发现到，他跟我们谈到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有责任是借着灵来致使身体的行动，这是这一段里面他要谈论的。那第二段他又跟我们谈了，如果我们是神的后世，是神的后世，他转了一个名词，从由神的儿子转为神的后世，也就是继承产业的，那我们就要从基督来受苦难。那从八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七节，他谈到我们第三个，那我们就应该等候仰望祷告我们身体的一个赎化，而那个灵他会来帮助我们的软弱。那第最后的一个结论，从八章的二十八到三十，他是做一个前这一段的总结。神是透过让万有来同工，那神运行的万有，然后使爱神的人能够得到一个荣耀。再从八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七节，他的这个论述法都是一种相同的魔术。这种模式呢，它是啊，我们可以发现到第一节，第一个，它的第一句话都是一种谈到一种事实跟一种期望。在八章的十二节的第一句啊，八章十二节，那八章十二节的这个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按照肉体去活的。同样的，八章十七节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是说，我们是跟基督同做这个后世的。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来跟他同受苦难。所以，我们要如何去跟基督同受苦难？那他就以下他就会来跟我们解释。同样的，八章的第二十一节这一句话。那个受造物本身，他是怀着盼望来被释放，他盼望是能够进入神众子荣耀的一个自由。所以这三个事实跟一个期望，就引申出下面的一个解释，他的解释，也就是他的理由是什么？他都会用不断的强调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用法来跟我们强调解释。所以他的第一个因为，像八章的十三节，他就跟我们继续来强调这个这样的因为的意思是什么一个意思。我们先来看到这三个主论，这三段的主论，它是主要强调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义务，要按照灵来生活的一个内容跟他的理由，他分别来跟我们叙述，而他的结论 也用三段，就是八章的二十八到三十这三句话，来提到神他的计划如何逐步的来成就，来作为一个保证，保证我们确实都能够按照他所说的。那要谈到这整个八章的这个十二节到三十节的这个结构之前，我们要先谈到，因为一般李保罗跟彭应坤在解释八章十二节跟十三节的时候，他会视作为这个是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一个总结，也就是他列入到八从八章一节到第十三节当作一个完整的段落。他的原因呢，这个彭应坤他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这个计划这样看来，这个字一般在保罗的书信都是常作是一种从上文所推论出来的一个结论。第二点，他谈到说从八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肉跟脸的一个对比，那这样的一种对比在八章的十二跟十三我们发现它继续的出现。第三个，生命是这个整个八章的一节到第十一节的这个主题，那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会发现它也是延续到第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那一句话也谈到是那个活，它有那个名词的动词生命那个字的一个动词就是活，所以他用这三点认为，那这三点确实就文章来文艺上我们不能够反对他，他确实可以成立的。但是我们要讨论的说，这样看来呢，这句话的这种结论式的句型，他除了表达前面所述的一个结论，也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一个结论，他也如同是八章一节，八章一节的那个开首语实际上也是同样的用这样的看所以这样的一个结论语来同样的使用。所以八章一节到第十一节都按照他的讲法的话，他应该要并入到七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之中，那就要把七章的十三节一直延伸到八章的十三节，这是一个完整的节的一个段落。如果用这样的解释法，那实际上我们今天不需要再谈到结构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去谈到所谓的分段的解释的必要性那就没有意义了。那由七章六节一直到八章三十确实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来看，那我们说八章十二节的这种结论式的导言，它只是接续七章七节的一个模式而已。第二个，肉跟灵的这种对比是八章二节到十一节的主论，但是在这个主论的时候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从到第十一节以前，我们没有办法看出信徒他如何借着灵来生活行动。他是跟我们谈到我们应该要去借着灵来生活行动，但是如何呢？也就是说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他没有办法提出，他没有提出按着灵生活的实际表现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从八章十二节到三十节，他是针对这个主要的问题他在回答，也就是刚才我们强调的立法已经解决了，问题是在于你人你要怎么做啊，你实际的做法在哪里，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从八章的这个二十二节到三十节，他就是要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如果把八章十二节跟十三节从这个段里面切割了，我们就没办法看出保罗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一个经文来解释这个问题了。同样的，第三个，生命的这个主题，它不光只是延续到第十三节而已了。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八章的一到十一节他用了生命的名词三次，而八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他用了生命的动词活三次，而肉跟灵的对抗最终是身体的实化，这才是保罗最后他要跟我们谈到的什么叫做肉跟灵的对抗，最终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的实化，而这个俗话就是第二十三节，这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生命主题的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如果把它只切到第十三节，实际上这是不完整的，他还要一直讲到第二十三节，最终我们也要期盼我们的身体的赎化，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句型。所以由经文本身以因为啊 God 这个保罗最喜欢用的 God， 用这个 God 把八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它实际上是把它连串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今天从八章十二节和十三节跟八章的十四跟十五做切割的话，那我们会发现到用因为作为八章十四节到三十节的开首语，这是在保罗的习惯使用上，他从来没有用这样的用法。而这个彭应坤跟李保罗确实常常喜欢用 car 这个字做一个文章的段落的开始，这个是换了文意上的一个不能够连贯的一个解释法。所以他们要把 car 这个字，他们就不再解释是因为了，而他把它换作是事实，他们就要改变希腊文这个字的意思。从八章四节以下，他用儿子跟后世作为他的主要的用词，而跟八章一到十三节的用词不同，这是保罗有故意的不同。由八章的第三节，神差他的儿子，他提到儿子这个字，这样就把设下一个伏笔啊，他儿子的得胜跟以后众子的得胜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必须在八章十四节以下，他重新要提到儿子的问题。只有当他是解决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份地位的时候，也才能够解决我们是带着肉体的这个困扰。因为第一个儿子怎么样他得胜而被立为长子，那同样其他的儿子呢，同样也要去得胜，而得到的是一个义子，立为义子的，他用了这个词。所以文章是一种故意上下对称的，所以八章十四节的文词他来转做这个用强调儿子跟后世，我们就能够明了保罗为什么要这样的强调法。我们回到这个段落的一个结构分析上来看，第一段的主论，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的这一段的主论，我们前面谈到了他的主要的前面的一个序言，跟他的就是他的一个期望，就是说我们不按照肉体来活。那他的理由呢，他谈到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第十三节，借着灵我们要致死身体的行动，我们就要去活着。那第二个因为第十四节开始又因为 God， 因为这样的人呢，他是蒙神的灵引导，他们是神的儿子。那第三个因为，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他谈到因为这样的人，他被立为神一种义子的灵，他得到立为义子的灵，他就可以呼喊阿爸呼。这段的经文他连续用三个 God 来解释我们可以不按照灵来活啊，因为我们借着灵，我们可以去致死我们的肉体的身肉体。也就是说他可以谈到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借着灵来致死身体。保罗在这里来讲他的用法啊，我们看到他在这段灵出现了六次，肉体三次，儿子他用了三个不同的词句，也用了三次，而八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他的那个叙述用词 Emi， 他用了不同的用法，用了三次啊，所以神也出现三次。在这段里面他真的很故意强调三的用法，所以他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句型，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那他谈到一个但假若这个字 A day， 这个希腊文 A day 本身出现在八章的十三节、十七节跟二十五节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成为这三段主题的一个中心点，我们把它换作是但假若怎么样。但假若 我们去制止我们身体的行动，这就是第十三节的第二句话。那同样的，在第十七节，但如果我们是神的后嗣，是跟基督是同作后嗣的，我们就要同他受苦难。他谈到的，我们要跟基督同受苦难。也就是我们致死身体的行动，这是第一个我们应该要做的。第二个，我们应该要跟基督同受相同的苦难。同样的，在第二十五节还有用一个，但假若我们是仰望那个看不见的，我们就要透过我们的坚忍不断的去等候着。也就是这种等候，仰望跟等候，它是等同是在也透过祷告。也就是第十五节的，我们可以呼喊，我们可以呼求阿爸呼，我们在祷告。而这个祷告是从后面我们会发现，它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的主题，透过那个灵的祷告，也就是我们在灵里面的祷告的时候，那个灵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去致使我们的身体的行动，跟我们去受基督的同样的苦难，以及我们透过信心不断的盼望而来祷告，这三个是我们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做的一个责任，这就是我们的义务。也就是第十二节这里说，我们都是持续的有一个义务的。我们的义务就是我们要去致使我们的身体的行动，我们要跟基督来承受苦难，我们要坚定的来等候来祈求。透过这样的三个方式，我们就可以按照灵来生活行动，我们就能够行出神的律法典章。这是保罗在这段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中心点。我们又回到这个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第二段的一个主论的这个分析。其实他这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样第十七节谈到一个事实跟期望，他期望我们跟基督是同为后嗣，我们能够跟基督同受苦难，而最终我们也要同得荣耀。他用的三个同怎么样，一个名词，两个动词，同为后嗣，同受苦难，同得荣耀。同样他也用了三个字一个是儿子，两个是后嗣这三个实际上就是相同的意义他又谈到的三个因为，从第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这三个，他用嘎连续用三个嘎谈到三个因为。第一个因为是现今的苦难跟以后的荣耀的做一种比较，那实际上他我们可以看出来，现今的苦难确实不配来将来的荣耀。第二个嘎谈到受造物，他就引申出一个讲法，这是一个很让我们突然了不了解保罗突然他谈到受造物本身的问题。那这些万有实际上他要还回到第一章，神透过受造物让众人能够看到神的作为。那第八章他又谈到受造物本身在等候神的众子的荣耀的显现。所以第三个他要谈到受造物本身，他现在目前的状况呢，他是被迫不在虚空之下。那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第三个主论，同样他也谈到一个事实跟期望，就是受造物本身他是怀着盼望能够得到释放的。那他谈到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就用大的延伸出来的，受造物跟我们一样都在叹息等候着。从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里又跟我们谈到受造物的叹息跟盼望。受造物的叹息跟盼望这两个用词就成为二十四跟二十五节他强调的是这个盼望的问题。那这种不断的盼望跟等候，他用一种上下对称的来跟我们强调出今天我们也在盼望，我们也在等候。那同样的这个叹息从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他也在解释到，那今天我们也在叹息，那圣灵呢，他也不断的叹息，他为我们代祷。所以今天受造物本身的叹息跟等候如何去成就呢？他透过我们的叹息跟圣灵的叹息以及我们的这种仰望等候来祷告，以及圣灵的祷告，透过这两个方式才能够让这个受造物也能够得到被释放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被释放，我们的释放的结果不是光为我们，也为着神的受造物，也最终让神的整个计划，就是神的创造能够被完完全全的恢复到神当初创造的一个目的。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结论话，在这个28跟34节，它实际上是一个啊彼此一种山中有山的一种模式，也就是从28节，他从我们晓得这句话，他带出来的三句话，28节这一句话跟29的这一句话跟第30节的连续讲的三句话，实际上这三句话是一个相同的模式，而他的用法故意的用相同位格，他不断的强调同位格的一种用法，也就是那个爱神的人就是那个按照谕旨来蒙召的人。好，那第29节，他所预知的人，也就是他预定预先来设定他们来相似于他儿子的形象。那第29节的这个下半段这句话，他用 S 带出一个目的，是让这一位儿子，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在众子中成为长子，他这里做一个插入的话语。第30节他又延续29节的这样的一个语法，他所预设的他就呼召，他所呼召的他就称义，他称义他就荣耀，这样的一个从29到第30节，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整个文章的架构，实际上他用了七个，也就是爱神的人就是一个被神所预按着预旨来蒙召的人，而这种的人就是神所预知的人，也就是神所预设的人，而这样预设的人就是神所呼召的人，这样呼召的人就是神所称义的人，这样称义的人就是神所荣耀的人，所以刚好是七个。所以他透过这种山中有山的结构法，把这七完完全全表达出神的一个完整的计划，神透过这样的一个完整计划，让我们看到今天神如果从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神的预知、神的预奠、神的预护，把预先的设定，然后神怎么样把我们呼召，然后神把我们称义，神把我们荣耀，这个完完整整的一个结构，它不是在单谈到我们现在，而是从我们还没有出生一直到我们的未来，它这就是神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架构。最后我们要谈八章的31到39节，这一段的结构实际上它是跟八章的1节到30节一样的，分作两个大段落。我们知道从1节到11节跟12到30这两个大段一样，八章的31跟39，它从31到34一段落，35到39它也是一个段落，它都用一个前言一句话来带出三个说明啊，都跟前面是相同的方式。我们看到第一段落，这一段落里面保罗他谈到是任何的指控电对的事情，因为神他的一个作为他是不能够被成立的，他在前面就是第3章31节的第一句话，如果神是为我们的，这句话神如果是为我们的，他就用后面三个 peace， 也就是一个问句。从31节的 B 到32节，第一个问答，谁能够来抵挡我们？ 他用这样的一种问答，那他来解，他就来回答，到底邪是能够抵挡我们的，神透过他的爱子来给我们的，那神不把万有赐给我们吗？所以神既然做了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33节第二个问题，邪能够控告神的拣选者？那他用的回答是说，神是称义的，既然神是称义我们的，就没有人能够去控告。34节他第三个问答是说，邪是定罪者。那他就谈到这位耶稣基督是已经死而复活在神的右边，他今天为我们来祷告，为我们恳求，所以没有人能够来定罪我们，因为有这位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成为我们的辩护者。那这样的一个三个问答之后，从第35节到第39节他谈到的第四个问答，不是说第四个问，也就是他用一种问句，谁能隔开基督的爱呢？所以我们看到从31到39，保罗用法是一种3+1，前面三个，后面再加一个，而这个第四个这个，他再把它做一个延伸强调出来。这种文章结构化，实际上我们发现到在旧约跟在新约保罗的书信，实际上很常常被引用的3+1的用法。那3+1的用法，第四个他就谈到说，邪能隔开基督的一个爱，保罗用的三句话来跟我们回答。第一句话就是用35节的后半段开始，强调七个，这七个我们都知道，那这透过这七个，那谈到是不能够隔开这地上的这样的一种苦难，无论是苦难啊、困苦啦、逼迫啦、饥饿、自身或是危险或是刀剑，这七样地上的属地的这种苦难，不能够隔开基督的爱。那他谈到第二点，第二个理由是从36节到37节，他用旧约的经文，旧约的经文引用旧约经文来验验，今天透过这一位爱我们的，我们要大大的得胜。所以他用经文，已经旧约神在旧约里面已经有应许了，而且今天也应验了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能够跟基督的爱被隔开。那第三个理由，他从38节到39节，他谈到实相是属灵界的这种势力也不能够来隔开，所以这实相呢也不能够隔开神的爱。他前面谈基督的爱，后面他故意用神的爱，而这样的神的爱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爱，他做一个总结。所以前后文章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保罗从第8章他跟我们讲到一条实际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得到荣耀的一条路，而这条路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跟圣灵。今天很多人在谈到圣灵的问题，他认为圣灵等同是基督的灵，而好像今天我们相信的基督就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他不能够在灵里面来祷告。这是在一般我们说我们要来遵守神律法典章这条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当你有神的灵是内住的，有基督的灵内住的人，他才能够在灵里面的祷告，而在灵里面的祷告才有圣灵来为我们代祷，这才能够让我们去得胜我们的软弱。而这个软弱也实际上我们在第7章跟第8章的开端我们看到的，第7章保罗谈到是他个人的软弱，而第8章谈到律法的软弱。要得胜这个软弱，只有在第8章他们谈到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我们愿意去致死我们的身体，我们愿意跟基督来同受苦难，但是如果这个都是我们个人的信心的坚定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带导，没有圣灵里面的帮助扶助这个软弱，实际上我们也得胜不了这场征战。这是保罗跟我们谈到一个实际上我们应该可行的，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